接下来是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章16节到20节，以及25到30节。对不起，那个中文地方有点打错。马太福音11章16节开始，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传道，他今天的信息是不满足的时代。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见面，特别是今天伟华跟师母艾琳能够跟我能够回到教堂来一起再跟大家在线上一起来敬拜能够分享神的话语，实在是很特别的一天啊，等了很久啊，大概等超过一年啊，愿大家能够有信心啊，早日能够一起回到圣殿来做实体的主日崇拜。最近我在网络上搜寻，对这个时代的评论是怎么样的评论呢？结果我发现到很多人都这样说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愉快的时代。其实啊，耶稣在2000多年前就对他那个时候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候的时代都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我们这是一个不满足的时代。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可以用比喻来说这个时代吗？好像是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吹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追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读今天的经文，来看看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是一个不满足的时代，我们是在不满足的原因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耶稣有没有提供我们一些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方法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赞美神你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需要的不是什么，是唯一的就是主，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神。谢谢您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主，您今天来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使我们所聆听的是从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听着讲着都受造就。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智慧读的是从十六节开始，我们看看第一章到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讲今天的比喻的以前的一些历史背景。那时候施洗约翰是被叙利王拘禁在监牢里面，他的门徒啊就告诉他，就是耶稣，有关于耶稣的教导跟耶稣的所做的事情，他就派了这些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他问耶稣什么呢？他说，你是我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就对着约翰的门徒这样说的，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洁净，聋子听见的，死人复活的，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等那些人回去以后，耶稣就对着众人对约翰下了评语。他肯定约翰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所扮的这很重要的角色。实际约翰是为弥赛亚来到做一个开路的先锋，他比过去的先知还要大。怎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先知，就算是以赛亚，都不过是遥远的指着耶稣，预言的耶稣将要来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可是约翰是不同的，他是直接的指着耶稣，他看到了耶稣，他听到了耶稣，他摸到了耶稣，他是为真理来铺路的。他传讲悔改之道，是给人做那个悔改的洗礼，预备了人来迎接耶稣进入上帝的国度。结果呢，那世代人普遍的拒绝了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自以为意，不知认罪悔改，断然的拒绝的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废弃了上帝要救赎他们的这个预言，他们的旨意。耶稣在这时代里面就说了这个样的比喻来形容那个时代的光景。在16节到17节他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喊的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不哀哭。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红事跟白事，红事是婚礼，白事是葬礼。婚礼当然是在一片欢呼，一片歌唱，一片跳舞当中。葬礼呢，是在悲哀悲剧来哀悼的，这是人之常情的。但那时代的人却对 慈禧约翰所讲的无动于衷，就好像是在葬礼中不哀悼。不但如此，当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的主角耶稣 出场的时候，他们也断然的拒绝了他，就像在婚礼当中不欢笑不欢乐不唱歌不跳舞。那世代的人宁可守着行礼花得救的那股爱的成就的道理。因此耶稣对他们说，慈禧约翰来了，他不吃饼不吃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其实慈禧约翰是过着一个禁欲的生活，他不吃不喝，就是说他不沉迷这种宴席也不喝酒的。慈禧约翰是守着圣洁的律法，比那个时代的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还要严谨还要保守。然而人们把慈禧约翰甚至控告他是被鬼附。那时耶稣也同样的对众人说到他自己，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的是税吏罪人的朋友。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与罪人交朋友，人们就说他就控告他是贪食好酒。岂不知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是来拯救罪人的，他要与罪人交朋友，才有把福音才能够拯救他们。这世代好像一群宠坏的孩子，对你提供的一切的他们都不满意，他们就批评，他们不满，拒绝为他们设计的这游戏的规则。他们只是要想要按着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做或者不做。这就是这世代不满足。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人不满足的原因，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不满足的原因，他提到了第一个就是没有智慧去分辨是非对错，第二个是自以为是的聪明，第三个是不懂得来到智慧的源头。人不满足的原因，第一个是没有智慧去分辨是非对错。这好像有些人拿东西给你，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有益于你的，有些东西有害于你的，你却无法分辨这个好坏，所以你一直都无法拿到好的。当耶稣对这不满的世代的做了一个比喻以后，我们注意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比喻呢？在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以前，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智慧。我们都知道智慧智慧书里面的箴言，箴言是讲智慧的。箴言的第一章二到三节，它定义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能够分辨明白的能力，能够分辨是非， 也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和行出正确的行为。智慧也是有洞察力的，有眼光，有见识的。我们都知道公义、公正都是上帝的属性之一，那领受智慧的信悔就是领受上帝的属性的公义公正，要过着一个公义公正的讨上帝喜悦的正确的生活。智慧圣经在圣经当中常常把它智慧人格化，在耶伯记二十八章，我们过去有人来在读耶伯记，我们知道二十八章是在暗示耶稣就是圣智慧的化身，耶稣就是智慧的化身。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甚至直接的说，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化身。然而我们要理解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呢？是指智慧和神的关系，智慧和神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上帝的智慧的人就是智慧之子，他们的智慧的行动，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证实上帝的智慧。反之亦然，也就是这样子说，上帝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是智慧之子，来证实了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上帝认为对的生活、对的工作、对的行为。这是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五节新译本的翻译。所以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啊，耶稣和约翰因为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吃喝受到批评了，然而上帝的智慧在耶稣跟约翰的身上证实他们作为是对的，他们的生活是对的。然而这世界、这世代的人好像是宠坏的孩子，没有智慧的能力去分辨什么时候要跳舞，什么时候要哀悼。也就是说这个世代的人没有智慧去分辨谁是上帝差遣来的先知，谁是弥赛亚救世主。现在的世代就如耶稣所说的，是一个无法满足的世代，原因之一就是上帝要给世人的公义、公正、救恩、救赎要给我们，但不信的人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也不满意。不信的人不注意到上帝的事情，他也不关心上帝对这世代所说的话语，他们以自己的喜好，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定事物的对错好坏，结果事理不明，心灵昏暗，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耶稣要我们做一个智慧之子，按着智慧分辨是非和真假，过了一个讨神喜悦、在主里有满足的喜乐的生活。耶稣对这个世代的不满足，他指出了第二个原因。这个第二个原因是自以为是的聪明。再是二十五节这样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了，向婴孩 就显出来。为什么耶稣要向聪明显达的聪明通达的隐藏一些事情，却向婴孩就彰显出来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上帝是有独立的主权，他是按着他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旨意来隐藏或者是彰显。耶稣在这里面称上帝为父和天地的主，都是很巧妙的。我们注意看一下，那因为称上帝为父是来显示他是圣子的身份，也就是为27节，等一下我们要谈的27节来做准备的。而称上帝为天地的主，是来承认上帝是在宇宙之上的主权，上帝有自主的权利向谁施舍黎明，向谁施舍审判，也可以向谁施隐藏，也可以向谁来彰显他的奥秘和他的心。上帝将这些事，刚才这个经文里讲，上帝将这些事，这些事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所行的神迹，传天国的福音，还有耶稣的教导，这些事情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一个没有人注意到弥赛亚已经来到的时代里面正在展开，正像了个婴孩，就像孩子般的门徒，那单纯的人来彰显出来，却像聪明通达的人却隐藏起来。那些聪明通达的人是哪一些人呢？是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是撒都该人，是文士、祭司和拉比，也可能是在20节到24节里面耶稣谴责的那不悔改的城市的人。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的，这些人都自以为他通晓万事，他们熟悉经验宗教的规矩礼仪，还有一些长老的遗传，都是有高等教育的。这些人他们总是有谤言，以为他所说的话，他是说的话讲什么事情都有他的道理的。这样子的人他很难接受福音，他太自以为是，就难以来就近基督，太优秀了就难以被引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一些看了神迹奇事就能够接受，就像孩子一般的那种单纯的信心，这样的人就会被福音来吸引，上帝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像那单纯显能够来信靠他的话语的人就彰显出来。这是上帝做事的时候他的法则。耶稣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颂赞上帝的智慧，这是上帝的智慧哦，是因为上帝的智慧就是在这个样子来隐藏或是显现展现出来了，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智慧他不需要人的智慧或者能力来使上帝觉得很了不起，上帝会在看着是愚蠢的信息 和所展现的恩典当中彰显他的智慧。使徒行传前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一节，我截录在前两节，他这样说的：因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之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的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说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弃绝聪明人的聪明。当然这不表示聪明人不可能信主。我们来纵观教会的历史，上帝拣选了有这些人，拯救了这些人，是各式各样的人，为了什么？展现出他的恩典。然而上帝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使他得救的绝对不是他们自己的智慧或是他们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像孩子一般的单纯的信心，相信了这福音的真理。二十七节，我刚才要说二十七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这二十七节是基督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刚才在读二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宣称天父将这些事情的奥妙向婴儿显明出来以后，耶稣就补充说明这句话，说明什么呢？显示彰明启示这件事情，耶稣是启示唯一的中介，耶稣是启示唯一的中介。我们来仔细来研读，这个是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我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是指什么呢？是指一切与上帝有关的知识，也就是上帝的智慧啊。天父托付了一切与上帝有关的智慧、知识、奥秘、智慧，托付给谁？托付给圣子。圣子耶稣不仅仅知道一切所有的，这样说，耶稣就是智慧的源头，而且啊，他又权柄去选择向谁来启示上帝，向谁来启示上帝的奥秘。圣子、圣父是相互知道的，相互认识的。天父既然是天地的主，就是了圣子这样的特殊的身份，这个特殊的身份，这个独特的这个相互的认识，保证了什么呢？保证了圣子他所要彰显、所要启示的都是真实的。除了相互知道，耶稣又启示了众人，他这样说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除了我们通过圣子的启示以外，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向人启示上帝，启示上帝的奥秘，启示天国的奥秘。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到了世上来，他行神迹，他传天国的福音， 用他的生活来见证他是弥赛亚。然而这个时代不接受他，是因为没有智慧去分辨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他们等待的弥赛亚，也因为是他们自以为聪明，不来到主耶稣基督来求智慧公义。这就是为什么世人追求了一生仍然不能够得到宝足的第三个原因，不懂得来到耶稣基督这个智慧的源头，难怪他们要过着一个劳苦担当重担，不喜乐不平安不满足的一生。在耶稣宣告了他圣子的身份以后，他就向世人给世人一个大好的消息，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耶稣说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由于这句话，耶稣说要是我们安息的这个呼召，首先就是要来，就是要来。当施洗约翰对他的工作、他的方向、遵从的对象，他感到困惑的时候，耶稣对他的呼召怎么说呢？你来，你来看，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困扰的灵得安息。耶稣也对着这个歪逆背离的时代，对那无法满足的时代，这样子的呼召说，你就是要来到我这里来才能够得到满足。今天耶稣也要向你发出呼召，到我这里来学习顺服我，好得亮光，我要引导你进入上帝的智慧。接着耶稣对着这些来就近他的人说，要背负他的轭，背负主的轭。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轭，这个轭基本来说是一条长的木条，底部有一个凹处，古代人是会用轭来套住动物的，使他们能够在从事耕田啊或者是运输等工作，也会用在囚犯的身上来套住他，来限制他们。耶稣我圣经这样子，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26章13节里面会提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他在埃及受法老的这个奴役跟压迫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重轭这句话来形容。所以负轭会使我们想起来的是什么呢？会想起来就是劳苦啊、担重担啊、受压制的这种景象。可是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得安息。背负重担，我们背负重担，背负轭，可以得安息吗？实在是让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要脱下轭才能够释放啊，负轭怎么可以得享安息呢？注意看这个经节，注意看耶稣的邀请，关键是在哪里？关键是在耶稣要我们负他的轭，你们要负我的轭。轭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是有引导跟控制的意思。 而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语言当中，也有以负轭来指说来接受和服从教导。所以主耶稣，你注意看他，主耶稣怎么说呢？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显明负轭就是受教的意思，负耶稣的轭就是向他学习，就是接受顺服他的教导，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当你愿意来就近耶稣，护耶稣的轭，护耶稣的轭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啊，我们先要把自己的轭放下来，也就是把自己的重担放下来。我们这样子做才能够护耶稣的轭嘛。有一名男子，他开着货车在行驶在田间当中，他看见的一位妇女，她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于是他就开了开了，靠近他停下来，向那妇女表示说：“我愿意啊，这载他一程。”那妇女就表示了啊，谢谢他，然后就爬上了那个货车的背后的那个车厢。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妇女啊，虽然在稳稳地坐在车上，她仍然背着那个沉重的包袱。男子很讶异地对她说：“放下你的重担吧，休息一下吧，我的车是载得动你的东西跟你啊，你只管放松吧。”请不要笑这个妇女的愚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是背负的那个沉重的重担，但是我们不知道可以交托给耶稣基督。有些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背负着一个无形的重担，无形的包重担的这个包袱。你的重担，你的轭是什么呢？我今天就拿一个，很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重担。那个重担就是不要让人失望的重担，或者是说不要让人失望的轭。我们想想看，我们的教导可能是从小的教导，也可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个相信。你能够做到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失望，更糟糕的事情是让爱你的人失望，让关心你的人失望。所以你尽所有的去避免让任何人来失望，你尽你所的各种能力来确保每一个人都对你满意。然而你将成为不让人失望的这种重担就放在你身上，因为实际上你是很难满足所有人的期望，而且啊，很可能你满足了 A 却让 B 因此不高兴。有人告诉我，他从小最讨厌的就是他父母来问他：“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因为他知道他说我喜欢爸爸就伤了妈妈的心，我喜欢妈妈我就伤了爸爸的心。其实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让很多人失望，譬如在12岁的时候，耶稣和他的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在回程的路上当中，父母就发现到耶稣怎么没有跟上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找他。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找到了玛利亚，就对着他耶稣说：“我儿啊，为什么你向我做这样的事呢？看啊，你的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当耶稣开始他的传道事工的时候，他家人听到他做了很多事，他医病赶鬼传道，但是他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了，他家人就到他的面前揪他出来，说他发疯了，他癫疯了。耶稣家人不会因为耶稣的事工引以为荣，他们却以为他走火入魔。耶稣没有达到他的家人对一个好儿子和受尊敬的弟兄的一种期望，在他们心目当中，耶稣没有给家庭带来一个荣耀，相反的，耶稣让他们家人成为笑柄。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次，不单单让他的家人，也让他的跟随者失望。耶稣都是如此，何况是我们。事实上，我们要满足不是每一个人，我们要取悦的只有一位，只有一位，一个就够了，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怎么说呢？他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的，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因为我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就是如此这样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如此这样做。我们更需如此。耶稣并不是总是为那宗教人士、政府官员、群众、门徒、朋友，甚至他的父母或是家人来喜悦，做他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专注的是取悦上帝。即使这样，有意味着有时候会令他许多其他的人对他来失望。你们中间是否有些人被不要让人失望的重担来束缚你？你是否成为别人的期望和意见的奴仆呢？你害怕他们会对你失望，你处处寻找他们的认可，你希望来取悦他们，尽量避免让他们不高兴。可是你知道吗？你永远没办法处处满足他们。为什么呢？你永远做不完，你永远做得不完美，你永远无法让人绝对的满足的。那有人这样说，不让人失望的重担，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就改成我们必须取悦自己就好了吗？当然不是的。一直寻求取悦自己，只是另外一种束缚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其他的人的欲望一样，他与其他人的要求一样，你自己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来取悦自己的话，无论你做多少，你总是越做越多，越想越要的越多，你永远不会满足的。耶稣怎么说呢？当负我的轭，首先你要放下不要让人失望的重担，然后你应该负起耶稣的轭。在这里是说负起豪族喜悦的轭， 要负起逃主喜悦的恶。当你放下不要让人失望的重担，这不表示说你允许你有这个权柄去对你的亲朋好友是粗鲁，他们不客气轻蔑，或是这恶劣的行为啊。如果有人想要影响你的所做的某些事情，而你觉得你选择你要选择跟从神、你不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那你就很礼貌的来坚决的来进阶他，如此你心中就不再会有令他人失望的那种内疚感，那种重担就没有了。可是要注意，你仍然爱他，你仍然继续的服侍他，因为你已经负起了逃主喜悦的恶。这就好像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这种道理。借着护耶稣的恶向他学习，接受他，顺服他的教导，他就给你力量，他就给你力量，他就能够爱，去爱你的亲朋友好友，去服侍他，为他们来牺牲，把他们的需要放在你自己的需要之上。但是你做这些事情，你的动机完全不一样，是出自于讨神的喜悦的心，不是出自于要满足他们的期望，或者是逃避他们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你的爱心和你的服侍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在这时候你不会失望的，你不会因着背负着不让人失望的重担压得透不过去来，因为你现在负的恶是耶稣的恶，耶稣的恶是清醒的容易的，如此你就可以在主里安息了。今天我分享了在圣经经节里面耶稣那个时代跟和我们现在时代都是一个不满足的时代。耶稣在这里提出的人不满足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无法去分辨上帝要给人的公义公正救恩都以自己喜爱的或喜爱的方式自己的标准来评定所有的事情的好坏，结果呢弄得什么样子呢？就变成事理不明，心灵不昏暗，做一些该做而不去做，不该做而去做的事情，如此就无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世人不满足的第二个原因是自以为是的聪明，自以为是通晓万事，总以为自己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样的人是很难接受救恩的，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他甚至认为上帝是愚蠢的，这样子人怎么可以去接近耶稣呢？他们认为他们太优秀了，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语的教导，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的喜乐。世人不满足的原因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不懂得来就近智慧的源头，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难怪过着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不喜乐不平安不满足的一生。耶稣给世人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要得安息，首先我们要谦卑的来就近主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如此你就可以得安息。在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要放下，不要让别人失望的这种重担，要借着父耶稣基督的爱，他就会加添给你力量，去能够有力量去爱你亲朋好友，去服侍他们。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完全的改变，不是，是出于讨神喜悦的心。如此你就会体会父那耶稣的恶是清醒的，是容易的，在主里得安息的喜乐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您，你赐下救恩来脱离我们，脱离这死亡，你是我们永生的主。你允许我们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去，你就使我们得到安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面前，把一切重担都交托给你，求你赐我们足够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心灵谦卑，靠主的恩典大能，经历每一次我们所遇见的困难，能够得胜，能够得到喜乐，得享在你面前的安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耶血使群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拣选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也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也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